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5年1月13号星期一，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首先我们先请张律师跟大家来问好。 Hello Michael 你好。
广玉新年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想今天的新闻焦点，我们当然第一件事情就要来看我们洛杉矶的这个野火，野火还没有熄灭，那么今天晚上的焚风将要再起啊！所有的这个消防队员，这一次除了加州的消防队员，还有其他八个州，还有加上加拿大、墨西哥都来增援，我们洛杉矶这边的这个救火行动啊。然后呢，州长 Newsom 呢？说现在总共救火的人数啊，这个救火不只是救火队员而已，还有很多的一些人员哦、啊，这个负责不同的部门呢，总共有14000人都在严阵以待，准备救火。连这个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都说愿意要帮忙，他自己国家都还在打仗，我们这边他还要来帮忙。然后我们看，在洛杉矶这个消防局呢，说是5000个消防队员在救火。好，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事情发生到这里啊，洛杉矶野火的这个事情，这一次我们该做好万全的准备了吧？1万多人跟打仗一样，这一次应该没问题了吧？您的看法？
哇，这个问题恐怕应该问 Newsom 跟 Karen Bass。首先我觉得你刚才提到了，今天此时此刻还有上万名的救援队员，我觉得真的是要对他们表示非常高的敬意啊！这个确实，他们很多自己家也被烧了，他们还在那里这个。为我们救援，所以我觉得也真是，而且还有我不少的朋友都在这个灾区，那么家里的房子什么都受到损失，甚至还有大概有20多个人丧生，而且这个、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的增加，所以这个确实洛杉矶真是新年伊始就、遭此大难，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不好的事。不过你 know 希望今天这个。新的这个大风不至于造成之前的那样的一个伤害，因为毕竟第一，人们现在这个严阵以待，那么这个老百姓的这个防火的意识可能也比之前要强，因为这个很多的时候和平这个安全的时间太多了，那然后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有一些懈怠，那当然短期内如果要彻底的改善洛杉矶的这个防火的态势，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觉得当务之急肯定还是要尽快的第一扑灭这个现在已经还在焚烧的还在燃烧的这些山火啊。第二呢，要尽可能避免新的这个山火再产生，因为确实我们目前已经是 overstretch 的，恐怕不能承受另一场的这个新的这个火灾了。
是，其实这一次现在目前为止救火的人真的比较多啊，还包含了我们加州的这个受刑人 ，OK， 我们这次大概有700-800的这个重刑犯，就是我们讲通常讲重刑犯，就是说有杀人放火伤害的这种罪行被判刑的，然后在监狱里面，然后他这次也加入了这个救火的这个行动啊。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像加拿大、墨西哥这两个邻居，救火队员也来了，没有因为准总统川普说哎，我要对你们加关税，他们就对我们见死不救，没有。你怎么看我们的邻居？还是说真的大家都挺怎么讲，逻辑性很强，就一码归一码， OK， 吵架是吵架，救人是救人，这是两件事情，你怎么看的？
对，我觉得这个肯定要把它区分开来看，因为这个国与国政治的这个政治的关系和外交的关系是一回事，但是确实现在人命关天，我觉得美国应该欢迎任何人呢伸出这个援助之手。我们现在说实话，这个防火的资源，这个救灾的资源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我相信大家也都会听说到，这个第一人员的不足，第二这个设备的不足，第三这个水的压力的不足啊，包括很多的地方都在停电呀等等。 我觉得这个时候确实应该欢迎任何愿意提供这个实质性帮助的这些，不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尤其是加拿大和这个墨西哥又是我们的近邻，所以他们能够提供帮助，我觉得我们是非常感恩的。
嗯，是，我只是没有想到就说也会轮到我们需要被人家救助啊，通常都是我们加州去救人家，结果没想到这次也轮到我们了。不过重点在这里啊，因为这个州长 Newsom 跟洛杉矶市长巴斯哦，他们两人过去都把这个就是防火的一些预算哦给删了，这件事情哦民众其实非常非常的生气哦，但是因为现在这个事情还在持续进行当中哦，你认为呢？你认为我们民众可以轻松的放过这件事情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当然不是不行啊，因为美国是个民主的这个国家，任何时候发生任何事情，虽然很多人把它归结于这个天灾，但是天灾有的时候可能跟人祸是有关系的。那当然现在我觉得不，此时此刻我们当务之急是要救灾，那么救灾以后呢，当然确实要每一次的灾难之后当然是要反过来要进行反省，那么对于政府的问责是美国民主体制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么我相信这个之后的民众对于这些政治人物，尤其是主管的这些您刚才提到的州长市长，包括很多的这个救援的部门啊，那当然我觉得他们的问责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政治人物这个民选官员他把一个事情做好，也就是控制好火灾啊风灾等等，这是他们分内的事，如果没有做好，那当然肯定不能只是归结于天灾，那么民众啊，包括这个我们这个checks and balances 的体系里面的，比如说像国会啊，像这个州议会啊等等，对他们进行问责，我觉得那是几乎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事情。
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州长，就是在加州的州长 Newsom， 他是民主党的政治金童啊，这一次洛杉矶的这个野火肆虐哦，让他的这个名望哦备受打击。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现在 Newsom 还在力挽狂澜，然后他还公开的邀请这个准总统川普来这个洛杉矶看灾哦。你怎么看这个 Newsom 的政治生涯？因为什么？过去他曾经被这个选民提出来要罢免一次，没有办法上选票拉倒了，另外一次上了选票，然后也没有罢免成功。基本上就说他的政治的资本啊是相当雄厚的，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说如果今天没有办法罢免掉一个官员的话，他等于说他已经好像已经身上有那种金钟罩铁布衫了，就是说挺他的人更多了。但是这一次哇，这一次就不知道了，不得而知了。你的看法呢？你怎么看这个 Newsom 的政治生涯？
我的看法当然就是，第一，我觉得现在是当务之急要救灾，因为这个很多的政治的口水战可以稍微的放一放，因为毕竟现在是人命关天，很多人无家可归，这个而且野火还在继续的燃烧，所以这一点是肯定要做的。那么之后我觉得要问责的话，那当然这个州长和市长，包括因为这次是在 LA County 嘛，还不完全是在 LA City， 所以 LA County 的这些主管呀等等，他当然都要面临这个问责。尤其是你刚才提到 Newsom， 他是民主党的，可以说是民主党的明日之星吧，也就是这个民主党人想夺回白宫，现在至少看起来他是个 front runner， 也就是他是排在前面的。但是这一次的总统的选举，我想大家也会看到，就是虽然这个加州依然是一个非常牢靠的、非常稳固的这个蓝州，但是呢，他的选票确实跟上一次来比较，确实是流失了很多。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火灾，如果之后在问责的过程当中，大家普通的选民会了解到说，如果真的是这个民主党的一些政策，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极端的这个环保的这个政策了，或者是说这个因为在这个拨款的当中，更多的款项拨给了比如说像利用替代能源呀，或者是这个很多的 social program 啊等等，假设这些最后都是这样的情况，那我相信它一定会反映在未来的这个选票当中。不过我还是觉得今天可能我们还是要尽可最大的可能要避免口水战，因为现在的救援任务非常重，现在每一天都有可能有人丧生或者有家园要失去，所以这口水战我觉得可以稍微放一放。
嗯 ，OK， 接下来就说，因为这个 这个我觉得美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他虽然现在一边在救灾，但是民众的抱怨啊确实很高啊。比如说哈、啊，野火发生第二天的时候，州政府不是州政府，市政府发给民众撤离的那个简讯哦。他竟然没分区域，就是 everyone 所有人、yeah. 不管你是不是在火灾地区，你全部都会收到那个简讯。那个简讯就是撤离的简讯，你知道吗？你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就莫名其妙，你知道。然后当然马上就会怪罪市政府的行为，就说你这样做的话你是导致了公众的恐慌啊。那后来市政府也说，哦，可能做的不太恰当啊什么，就讲一大堆理由。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吗，他的简讯不分那种区域，就是发给全部的人。我想重点在这里啊，你今天如果不指责对方的时候啊，他们到底会不会谨慎一些啊？他们到底有没有学到教训呢、啊？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本人也收到了这个简讯，那么就这么说吧，广宇，如果你跟我在网上发布了这一条简讯的话，那我们肯定是要被重罪起诉的，
那是一定抓去关的 ，OK， 死定了。
因为你知道他发的一个就是 countywide 的这个 alert， 那就意味着1000万人左右，甚至可能更多的人收到了这条消息。收到这条消息，如果大家执行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撤离的命令，那就意味着那个5个大的火场那些人他在撤离的时候会遇到重大的问题，因为所有的路都会被堵上，所有的资源都会被抢占。所以这简直是灾难性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在这个灾后一定要进行问责，而不是简单说哦，那我们 sorry， 我们收回了。你是不信广宇，你试着如果在1300你发布这样一个错误的简讯，那你确实是有可能要吃官司的。
对对对，只是我
对对
只是因为你知道吗？我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说好奇怪哦，怎么会？
啊、
然后我就问所有的人，所有人说都收到了。我说怎么样？大家决定要撤离还是不撤离？他说这个简讯一看就是错的。然后果然，因为这个在火灾发生的时候，你收到这个简讯的时候，你确实会很警惕，你知道是看你在什么地方。
是啊、
但是后来发现，我1000多万人都收到了，这搞啥？真是的。
是。这个特别特别的不应该，尤其在这个大家已经极度极度的 stressful 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发这样的一个简讯，我觉得，基本上是雪上加霜啊，这个非常不好，非常不应该，非常不应该。
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好像洛杉矶或者是怎么讲，是不是懒散习惯了？这个什么消防栓没水啦，什么乱发简讯啦，这市政府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说你在检验的时候，你说诶，我们不是全国第一大州吗？全世界第5大经济体吗？怎么我们这次火灾暴露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让人真的是，而且尤其是看到很多的短视频全部都是在批评我们加州的时候，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说好像有跪下的感觉，好像腰杆直不起来啊。来，张律师，你的觉得呢？
我的觉得就是通过这样的一次，那么这个选民，我们刚刚当然完成了一次总统的选举，也就是说这个白宫要易主了。那么那一次的选举，我觉得确实发现了很多的问题，也就是民主党人如果2年以后的中期选举希望能够有所建树，那么4年以后如果想夺回白宫的话，那他从今天啊，甚至不是从今天，从很早就要开始反思，就是在很多的这些政策方面是否是需要有要调整、要改变、要痛定思痛的，这是第一。第二，那么再加上这次加州的这么如此大，尤其是洛杉矶如此大的这样的一次野火，对人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我觉得老百姓这个普通的选民一定会在未来的选举当中有所反应。那么至于怎么样呢？因为今天毕竟还是在救火的最高峰，所以很多的关于这个问责了，什么人如何分摊责任呢、啊？责任究竟在哪里啊？我觉得我们的媒体最后也都会这个穷追猛打，很快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水压太低了，水资源不够了，那么这个对于火场的这个预防不足了，保险公司这个之前为什么拒保，以后怎么样弄了，对他们的价格的控制啊等等，这些我觉得在未来的选举当中都会变成 fair game， 每个人都会问同样的问题。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休息一下，待会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洛杉矶这次的野火呢，烧掉非常多的房屋啊，而且这些房屋都不便宜啊，都是有些都是上千万的。 全部加起来的话，真是这个数字赔偿的数字非常可怕，所以保险公司不知道赔得起还是赔不起。如果赔不起，那保险公司一破产的话，这个是不是纳税人全部要买单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请张律师跟大家来分析哦，这个洛杉矶的这次野火烧掉的房子真的是不计其数哦，而且很多房子在这个 Pacific Palisades 这个地方哦，都是贵的房子，这不是100万的房子，都是300万的房子。然后当然你保险的时候你不知道它这个保险的额度是多少，但是问题是烧掉的房子有些绝对是不止300万哦。所以真的要赔的话，保险公司恐怕都赔不起。那如果今天保险公司要是赔不起的话，要是破产的话，他不管怎么样，他到这个保险公司它是一个盈利的一个事业哦。那如果真的是发生这种事情的话，到时候怎么办呢？来，我们请这个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做分析好不好？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看法就是这次的这个事件，我觉得确实引发可能大家还是要立刻检视一下自己的房屋的各方面的保险，不论是火灾的、水灾的，或者是这个地震的。因为平时说实话，这个保险的事情，平时如果一般的人都不是特别关心啊，我有就好了。但是大部分的时候用到保险的时候，总是觉得哇，这个也不保，那个也coverage 也不够。所以我觉得这第一呢，确实要解释一下。但是第二呢，从这个这个州的层面，你也知道这个保险公司，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它也是在市场经济里面运营的，它都是私人的企业，私人的这个，所以他们还是要以盈利为主。因此呢，如果他在这个市场里面，他觉得第一没有这个充分的竞争，第二呢政府的干预太多，我主要还是指这个州政府，也就是加州的这个法律对这个保险公司在加州的运营它的干预太多，比如说这个价格如何决定，如何设定。那么现在有批评说呢，就是这个加州的政府，那么之前呢有很多的立法，那么这个立法呢主要是针对这个保险尤其是火灾的保险。第一呢就是他不能使用这个业界经常使用的，就是如果我要对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来这个这个做这个保险的业务，那么我当然要分析研究一下这个当地他这个发生火灾的这个可能性是多大。那么有很多的数学的模型，也有很多这个发生这个火灾各个方面，包括像地震也是一样，你的房子如果建在断层上跟房子不建在断层上，你的保费当然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加州呢，因为它有很多的行政的干预，所以导致就是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做这方面充分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对于价格设立啊等等。所以很多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在风灾火灾或者地震断层上，那当然你要在这个地方选择居住，这是你的自由，不过保险公司要为你来保，那它当然它的保费就要高。如果大家都是这个一刀切不论你是在危险地区不危险地区，那么这样的保险公司他就觉得他缺乏这种商业的竞争，或者是缺乏市场这个健全的市场的竞争的体系。所以很多的保险公司他觉得在加州做这个保险的业务非常难，他当然要么就拒保，要么就撤离了加州。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在救灾以后，可能这个政府包括像选民确实还是要在这个部分进行呼吁，要求检视这个目前的我们的保险的法律和政策是否能够顺应，是否能够适应加州这个多灾比如说风灾、地震险等等这些东西。如果持续的用政府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决定这个价格，或者决定哪些人可以在这个哪些公司可以在这个市场里面竞争，哪些公司不能在这市场里面竞争，我觉得那就恰恰的就违背了这个市场经济的规律。那么也就是说呢，发生事情以后呢，确实就容易造成要么没有保险，要么保险公司的保费巨高，要么保险公司就彻底就做不下去，也就是破产。所以这都是我觉得需要在救灾以后来大家还需要讨论的。
是但是保险这个行业哈， 现在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它主要一个落点就是说，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盈利事业，还是说它是一个民生事业？你盈利事业很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商人不可能做赔本的买卖。你今天要他去杀人，有一个职业叫杀手，你知道吗？你给他钱，他就会干这种违法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叫生意人赔本，这基本上根本不可能。所以现在就是说，保险这个行业到底是一个盈利事业，还是一个民生事业？民生事业的话，那就是 well 你就是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咯，基本上就是以大家公众利益，就是社会主义的形态。但是如果你今天是你保险就是要盈利的，那这个你叫他做这个赔本买卖怎么可能呢？你说是不是？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又回到了一个前一阵子我们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毕业于常春藤名校又是富二代的那个 Luigi， 他杀死了那个健康保险公司的 CEO。 他就是认为说保险制度就是盈利事业，保险公司都是为了赚钱，所以根本不管人民死活。所以呢，他就干脆就开枪做一个怎么讲，就是好像是一个 symbol 吧，一个象征性的这个事情。当然齁，杀人绝对是错的，但是他的这个做法却让很多的年轻人认为，觉得说他就是童话故事当中的蝙蝠侠。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蝙蝠侠的故事，就是蝙蝠侠是出身非常有钱的人，然后呢他会打抱不平或者是伸张正义，然后去杀人。 OK， 这个是童话故事。结果没想到在我们的真实生活当中，就有这个 Luigi 这个人，意大利的移民，家里非常有钱，然后毕业于常春藤。这常春藤的学校就是跟我们川普毕业的学校是同一类型的，都是非常难考进去的。结果没有想到他去干了这件事情。好了，现在又回到这个问题的原点，就是请问一下，保险这个行业到底是什么事业？你的看法呢？
我至少依照目前的美国的这个法律的体系，保险绝大部分的保险，那当然除非你像 Social Security 啊等等那些部分，包括像员工的那些 FICA 等等，那个是有政府的参与的。那么其他的保险，绝大部分的保险，包括火灾呀、地震啊等等，它都是私营企业。就像您说的，私营企业，不论你是开电台的，还是开律师事务所的，或者是开保险公司的，但它当然首先是要盈利的。也就是说，这也符合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的观点。那么但是呢，就是在这个盈利的过程当中，你提到的鲁伊吉，我觉得他确实虽然杀人是犯罪，是绝对不可取的，但是呢，正是因为他的这个杀人案，所以导致了全体的美国人重新的对于这个美国的保险体制的一重新的有一个思考。那么我相信通过这次的这个加州的火灾以后，那么也许人们对这方面的思考要更多，就是这个保险究竟是要放任它变成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个市场经济呢，还是说政府要，其实现在政府对他们，我刚才提到加州政府对他们的规范已经是非常多的，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规范太多，那么对于价格的控制啊等等，那么一时间确实可以看到这个好处，那么就是比如说买不起保险的人可以买保险，但是真正的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那如果他不能有一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话，那很多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第一他可能做不下去，第二如果能做下去，他的品质，服务的品质可能也会非常低，所以这个问题目前看起来还真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那么但是鲁伊吉这个案子和加州的火灾，我认为确实引发人们这针对美国的保险的体制，那么确实要展开一次非常，我觉得非常严肃的讨论，就是看看未来我们的保险究竟，第一，如何规范，第二呢，在规范的过程当中，政府的干预、行政的干预跟他的这个追求利润的平衡点究竟是在什么地方。
我记得我最近看了一个就是追踪报道哈，就是大概发生在东岸，就是 Katrina 风灾的时候，那么很多人房子都淹了嘛，然后他淹了以后，他就是 claim 他的保险，然后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其实都是灾难嘛，都是天灾之类的，我们就先把我们加州的这次火灾归咎于天灾，只是防范有错误哈。那么在 Katrina 风灾的时候，后来很多人去报这个保险，结果后来这个房子基本上应该是 total 的， 但是问题是保险公司就说没有，我就赔你五万，然后就这样拉倒，五万连修个屋顶都不够，结果就变成就说这个保险其实到现在都还在责难说这保险到底有什么用，你知道吗？你要不然就是纯交钱，要不然就是用的时候你赔很少，然后接下来他还要涨你很多很多的保费，这问题就是没有完没有了。哎，来张律师，你的看法呢？
我的看法就是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因为保险公司跟这个1300电台是一样的，它是私营体制。那么如果你们电台不挣钱，那确实不应该由这听众或者是政府来帮你们买单。那保险公司呢，它确实现在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呢因为保险公司它牵涉到的名声太大，那么就像这个类似于像医疗啊，像等等，它牵涉很多的民生，所以政府在这个部分它确实它的 regulation 也非常多。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样的 regulation 它一定是第一呢要确实要维持一个良好的这个竞争的机制，健康的竞争机制。因为我觉得最好的这个保险的体系就是要它让它竞争非常充分，那么竞争充分了以后，不同的保险公司它有不同的卖点啊等等进来以后，第一保险公司进入市场比较多，第二呢这个市场里面它竞争了以后它就容易，比如说现在如果有好多电台一起竞争，那我想每个电台的服务的品质都会增加。但是呢确实政府在立法的部分，那么它确实应该，我觉得在这个之后应该要考虑啊，就是这个一旦遇到这个重大的这种灾难的时候，那么一个保险公司恐怕是比较难以承担的，所以呢这个在保险业里面还有所谓的再保险，然后进一步的把保险业的这个风险把它进一步的分散。当时在91纽约的那个世贸大楼被撞以后，那么确实也导致一些保险公司的破产，经营不下去，那个时候政府也要介入，但是呢有一些保险公司它是有再保险的，所以呢它进一步的分散这个保险。所以就看我们美国的选民未来希望我们的保险究竟是变成政府保险的一部分，还是说希望它能够充分的市场竞争，那么政府呢的这个 regulation 加以管理，那么保证一个正常的这个竞争的体系，健康的体系，维持好这个法治的体系。那么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每一个民众都有机会啊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去，但是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再加上比起的那个杀人案，我觉得那当然也让大家看到了这个保险业这个现在日益的这个在有一些保险公司它日益的以追求暴利为这个目的啊，尽管他们自己当然也是不说不承认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自己的利润其实并不高，更多的可能是药啊，或者是这个医疗体系本身就变得越来越贵啊，包括很多人对于这个医疗体系的滥用啊等等，这个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个系统工程，不是一个保险公司就能解决的问题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要来谈一谈 TikTok， 这个软体哈，到底是要强迫卖给我们美国，或者是最后就会被禁止呢？这个问题，我想最近应该会有结果，我们待会儿再来聊一聊这方面的话题吧。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我们接下来看另外一则新闻哦，这个新闻也闹了好几年哦，这个 TikTok， 这是一家中国的公司。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很多的原因啊，这个现在已经被走到最后一步，就是希望它能够卖给我们美国，就是强迫它要变卖。或者呢你不卖可以，那就 say goodbye， 然后就是禁止它。那么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联邦的最高法院里面现在正在审理啊。我们也知道川普呢，这个准总统他现在对这个 TikTok 他也改变了他的看法，他认为这一次他能够当选，尤其是年轻人的选票投给他很多啊，所以在这个 TikTok 方面他就觉得说也许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应该 再想一想，他突然改变了哈。但是联邦最高法院这些选上的法官，总统讲话有没有用？很难说，为什么？因为他是独立个体，也许有很多的这个法官是这个川普提名的，但是一旦提名上以后，他就变成了独立的这个法官，总统也拿他没办法。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案子，就是一旦获得了提名以后，他在这个做出的他的裁决也不一定跟这个现任的总统，或者是前任的总统，或者是他被提名的这个党派的总统是一致的，完全不一样啊。所以有些时候有一句话这样讲说得好，就是人心隔肚皮啊，你真的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你知道吗？好，不管怎么样，现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到这里了。我想反正不是就是强迫他卖给我们美国，要不然的话就是跟他说再见，你走吧，你爱干嘛干嘛。来，我想请张俊律师来分析一下，你认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对，您刚才讲的就是基本我也同意，就是在这个两三天前吧，联邦最高法院那么就是开庭公审了这个案子。那么之前呢，当然TikTok 的这个 CEO 周受之呢也跑到海湖庄园去，那么见了这个准总统川普，说准总统呢，其实他还有七天就要变成正式的总统了。所以呢，这个川普呢对于这个 TikTok 的态度这一任跟上一任呢其实是有天壤之别的。上一任在他快要离任的中期的时候吧，他就提出来，其实那时候他是非常反对 TikTok 和微信的。
对，
那么当然如果他再继续连任的话，我相信可能 TikTok 和微信在他手上已经被禁掉了，非常有可能。那么只不过后来他成为了一任总统以后，那么拜登政府呢对这个事情的兴趣不是那么的大。那当然后来TikTok 又变成了拜登政府一个重要的，就是穷追猛打的这样的，通过国会的立法，那么包括这个立法要这个给他这个具体的期限，要求把他这个要么是卖掉，要么是想办法怎么跟这个中国来切割。所以呢这个TikTok 呢就把这官司最终打到了最高法院。那最高法院呢当然还没有宣判预计呢在未来的几天可能会有一个决定。但是呢在这个十号的开庭当中通过这个大法官们对于这个两造人马，一个是支持，一个是代表政府的，一个是代表 TikTok 的，那么对于他们的这个辩论的提出来的问题其实你基本上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也就是说呢这些大法官们显然呢没有太接受，就是 TikTok 的这个代表律师希望把这个问题这个 issue 引向所谓的言论自由。那么言论自由呢当然是写入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也就是最高法院和美国整体的这个社会对于言论自由的重视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么但是呢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在他们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当中经常就会提到说，这个他们不认为这个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不断的在讨论国家安全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这个TikTok 的命，我在这个预告我们节目的时候，我说是 TikTok 命悬一线。也就是说呢，这个如果大法官们比较有兴趣多探讨，这个怎么样不要影响到美国人的言论自由，那么我认为对 TikTok 是比较有利的。如果说哎呀，这个言论自由没那么重，在这个问题上，言论自由跟这个国家安全的方面，那么言论自由要让路让步给这个国家安全，如果更多的时候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你就知道说法官们对这个 issue 他们看出来说，哎，这个可能不是个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的问题，而其实骨子里它是一个国家安全的问题。那么如果是这样，我认为最高法院最终做出的判决将会支持这个国会的这个立法，也就是说它这个法律不违反美国的宪法。那如果是那样，那么这个 TikTok 确实可能就没有其他的 way out。 即使是川普总统愿意介入，那么毕竟他是行政当局国会有立法，最高法院有判决，行政当局在这个部分能做的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 TikTok 这个软体哈，说句实话，这个一定有它成功的地方，但是一定有它被讨厌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现在有20几个国家都在调查 TikTok， 可见它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可见它是真的有做一些什么事情，让很多国家踩到了某些就是很多国家的底线，所以才会变成这样。我相信，如果只有我们美国一家要进这个 TikTok 的话，这个可能就有问题。全世界有20几个国家都看 TikTok 不顺眼。我觉得他的影响力是真的很大吧？你的看法呢，张军律师？
对，他的这个当然毫无疑问，这个如果这个美国政府愿意要禁你这个东西，那他当然肯定是觉得你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那坦率说，很少听说一些小的什么地方的媒体或者地方的电台被禁的，很少。那这个他要禁，那肯定是影响比较大。所以在两造人马的辩论当中，你都会听到说啊，这个如果 TikTok 啊，这个美国现在似乎有1亿7千万人，将近2亿人，美国总共也就3亿多嘛，那么2亿人在使用 TikTok， 那么他们当然非常担心，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的很多的数据啊等等 ，TikTok 呢可能会分享给外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分享给外国，虽然。你的这个欣赏的习惯，或者你的买卖的东西，或者怎么样，也不一定是国家机密。但是如果把它这个1亿多人啊整体的大数据加以分析以后，那就变得非常的有价值。所以呢，因此我觉得他们更多的还是在乎于，这个大的数据，那么没有办法这个在美国本土以内。而是呢，这个大的数据潜在的它存在风险，有可能与外国分享，所以这个我认为是他们的辩论焦点。
嗯 ，OK， 好，我们到时候再看看，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但是还是要强调，大法官的这些人呢、他不会听总统，不会受总统左右啊。不管今天是川普还是拜登，或者是哪一个人。这些人一旦选上以后，他们就是独立的个体，他想干嘛就由他们来操纵了。好，这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张军律师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好，来，我想最后的时间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吉米卡特的这个国葬啊，在上个礼拜已经举行完毕了。那么这个是一个事情而已啊，但是呢，追悼会的时候，所有前任跟现任的总统这一次都出席了这一次的国葬啊，这是一个大事。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的前总统吉米卡特，他这个活到99岁的时候，还努力的去投票啊，不过当然啦，事与愿违，他这个后来知道的结果就是他的努力没有得到回报，因为是川普当选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卡特总统身为一位民主党党员呢、他到最后一秒钟都还是付出了他的心力，还是去投票啊。我想我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讨论一下，你怎么看这位前总统的努力，99岁还去投票？
哦，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做的，尤其是他是民主党的前总统，那么在他这个弥留之际，他能够投下这一票表达他的意见，这个本身也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你也看到了，在他的国葬的时候，那么美国所有的活着的这个担任过总统的人啊，不论是现总统或者前总统，还有就是副总统，那么全部都参加了他的这个国葬。而且呢，在这个国葬的这个，很多人把他说呢，因为这个100岁，说实话也是用中国人的话说，也是喜丧了嘛。
嗯，
所以这些人呢，这些前总统、现任总统和副总统们，没有表现出来这个极度的悲伤，相反的，不少人可能还可以用这个谈笑风生来这个描述他们在现场的一些互动，尤其是大家可能注意到，就是奥巴马跟这个 川普总统，他们两个当然是水火不容的两个人，但是呢他们在这个葬礼上确实有了比较长时间的互动。那么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说可以读这个唇语的专家啊，嘴唇的唇来分析他们在讨论什么，我觉得那都是不靠谱。但毕竟就是这是一个一个美国多年的传统，就是一个总统去世了，那么所有的在任的，不论你党派如何啊，不论你之前的政治观点有多么的相左，那么这时候都要表现出这是一个应该尽的一个 civic duty。 所以我觉得他们表示，尤其是卡特总统，虽然他在任上他是一个一任的总统，最后被里根所击败，那么很多人认为他的总统期间的很多的经济政策，包括在伊朗啊，都是受到了挫败，是不成功的。但是呢他用后来的几十年证明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前总统，因为他第一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宗教的色彩，就是非虔诚的基督徒。第二呢，他确实一生跟他的太太 Rosalynn 都在为这些穷人住不起房子的人在建房子啊等等，所以很多人戏称他是大概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前总统，尽管他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现总统。
对呀，对，因为其实看他的历史啊，吉米卡特在任上的时候，不管他做什么哈，我们用选举来定位，就是最后面他输得非常非常惨，他输给雷登的时候非常非常惨，所以这个记录基本上就很清楚，就是美国的选民很痛恨他的政策，他在四年内的这个政策没有办法获得选民的认同，所以让他下台。但是没有想到他下台以后，他做的全部都是什么推动世界和平啦，帮助穷人啦，然后造房子啦，就是为弱势团体发声的时候，他不牵扯到国家的政策的时候，反而他做的还挺不错的。他就是帮这个普罗大众去找很多的一些怎么讲，就是帮助穷人能够走出他们的困境，这个其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问题是美国的国家政策他如果做好的话，他可以影响全世界，但是没想到他在任上的时候被人家骂死了，然后但是他活得这么长，可见人生当中也不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你才能发光发亮嘛，你下来的时候一样也可以哦。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范例。但是您刚才讲到那个谈笑风生的这个事情啊，川普跟奥巴马其实基本上让大家很讶异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是他们俩谈笑风生哦，他们两个谈笑风生，如果是同一党派应该可以谈笑风生，但是他们两个是一个民主党一个共和党，基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比如说像拜登总统跟川普两人，这个基本上不会用正眼看对方，就斜眼看对方，所以这两个人坐在一起能够谈笑风生的时候，让外界吓了一大跳，说他们俩有什么可以谈笑风生的吗？来，我想请这个张军律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分析吧，你怎么看？
对，不，我刚才说了，那就是唇语专家解读了他们各种可能性，但是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我当然用 party 形容不是太合适啊，这是个国葬，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 gathering， 你会发现说这里面有很多的矛盾体啊，比如说像这个 Kamala Harris 跟拜登的太太，他们俩坐在一起几乎完全没有任何的互动，
对，
因为我想他们还是心存芥蒂。
嗯，
然后呢，这个小布什呢跟他以前的政治对手高尔副总统两个人稍微握了一下手，那你也知道他们也曾经因为选票的纠纷打的。官司打的也是不可开交，
对对对。
那么 you know， 所以但是呢每个人都是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完成自己的一个作为前总统的这样的一个 duty， 就是毕竟不论卡特的党派他们跟他们是否是一样的，但是毕竟呢卡特总统他是一个受到美国人民尊敬的这样的一个总统。那么在这个场合里面，我倒没有，我一直在找，就是那个前，就是老布什的副总统叫这个切尼，但是我似乎没有看到他。
嗯，
如果切尼看到了这个拜登，他们俩是否会打起来，我也不知道，因为这个川普跟这个切尼的女儿现在是也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仇恨。那么当然川普在不同的场合也提出来，这个他认为切尼的女儿就应该被这个指控，因为他 他才是真正的叛国罪，因为参加了1月6号的这个国会的调查委员会啊等等。所以这一组人坐在那个地方，虽然表面的谈笑风生，但其实每一个人都代表着美国的每一段历史，也代表着这个民主党、共和党以及美国政治的这种恩爱情仇吧。
不是，因为你刚才讲说，像我们这样讲哈，就是说，川普跟拜登两人斜斜眼，这个不用正眼看对方，能理解，绝对能理解。其他的这些历史，因为党派之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这个很清楚一件事情，没有什么什么你好我好大家好，其实大家都不好。OK， 你为了这个，你维持你的在政坛上的这个你的势力，你是要做出一些牺牲的。但是我的意思说，川普跟奥巴马两人可以笑什么？非常奇怪，就所以你刚刚讲说什么唇语啊，读出来的，其实读出来的也都是后面硬掰的，你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可见一件事情哈，重点在这里，我的感觉，可见川普常常讲说他可以跟很多人交朋友是真的，因为其实奥巴马跟他两人的政治立场是完全离，就是离了谱了，你知道吗？就是南辕北辙，对，南辕北辙，他们俩怎么可能成为什么朋友？你说还可以笑笑，怎么笑？笑不笑？笑都笑不出来。但是我觉得说，可见川普这个商人确实有交朋友的能力，他70几岁的人，他就是有这个能耐，把跟他的政敌还是拉在一起聊聊，可以笑出来，增加彼此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亲密感吧。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吧。你的看法呢？
哦，我觉得是啊，这而且这个确实作为政治人物，就像你说的，这个选举的时候你死我活，选完了以后至少还要维持表面上，因为毕竟的都是全体美国人民的总统啊。你讲到这个川普跟奥巴马的互动，我想到了就是历史上还有这个克林顿跟老布什总统，因为老布什也是个一任的总统，然后克林顿把他击败，
对，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成为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亲密的朋友，在很多的一些公益的当中啊等等。所以我们当然也希望就是政敌如果在退休以后，然后离开了政坛，如果能够成为好朋友，就像那个拜登在卡特的国葬上讲的，对吧，卡特留给他最深最深的印象就是 character， 就是人的这个品德。
嗯，
那么他强调了大概5-6次，也不要7-8次说到的这个 character。所以要呢，我觉得不论是美国的总统也是一样，这个 character 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张俊律师带来的新闻分析，感谢你喽，谢谢。
谢谢，再见。
再见。好，那么今天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